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和泽连斯基会面，喊话普京终止俄乌战争。
川普说，美军摧毁伊朗核设施，促成以伊停火。
白宫表示，大而美法案可削减2兆美元赤字，创百万就业机会。
中共将稀土武器化，美国加快开发海上关键矿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席外交顾问乌沙科夫25号表示，普京因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逮捕令，将不亲自出席下周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乌沙科夫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代表俄方出席7月6号到7号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峰会。金砖集团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共和南非组成。普京长期支持金砖集团，并把它视为制衡西方联盟体系的重要平台，因此他的缺席备受瞩目。国际刑事法院对他的战争罪指控及逮捕令已对他的国际活动造成实质限制。国际刑事法院于2023年3月发布逮捕普京的命令，他被指控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非法驱逐和绑架乌克兰儿童。这是这家法院首次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现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虽然国际刑事法院没有执法机构，但他一旦通缉的个人入境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有可能遭到逮捕和监禁。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拥有124个成员国，包括巴西。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周三公布的文件显示，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协议规定，授予川普的黄金股未来不会移交给下一任美国总统，而是移交给财政部和商务部。根据 SEC 披露的文件，日本制铁公司在未收购美钢而与美国政府签署的国家安全协议中同意授予美国政府一份非经济类黄金股，使美国政府对合并后新公司的很多关键决策拥有否决权，包括停产、削减产量以及人员配置水平等。川普总统将掌握黄金股的控制权，有权任命一名董事会成员，并参与新公司的重要决策。根据这项条款，川普在任期间将由他本人或他指定的人来控制这份黄金股。文件显示，当其他人担任美国总统时，黄金股的控制权就将移交给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周三向国会提交一份对大而美法案参议院版本草案的分析报告。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上周公布了这项草案。报告估计，大而美法案税收计划带来的经济增长将削减2.1万亿到2.3万亿美元的赤字，并有助于减少整体债务。根据这份报告，参议院的税收计划将在10年预算窗口期间创造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超过1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报告总结到，大而美法案将通过增加投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并以提高工资和降低税务负担的形式增加美国家庭的资源，为经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上周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时，曾经引用了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预测，说这项立法将使联邦收入增加4.1万亿美元，将完全抵消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所做的赤字估算。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大而美法案可能导致未来10年联邦赤字增加2.8万亿美元。
美国两党国会议员周三在参众两院提出法案，禁止美国行政机构使用由中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包括 DeepSeek 的技术。这项名为《禁止敌对方 AI 法案》的立法提案，是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认定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正协助中共的军方和情报机构，并获得了大量来自英伟达的芯片资源后提出的。这项法案由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克里希纳莫提共同向美国众议院提交。这两位议员分别担任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两党主席。这项法案提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框架，阻止美国行政机关使用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敌对国家的 AI 模型。 法案要求联邦采购安全委员会制定并定期更新一份来自这些国家的 AI 技术名单进行管制，除非获得国会或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的豁免，否则联邦机构不得购买或使用这份清单上的技术产品。
川普总统周三在海牙北约峰会后宣布，他已缩小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至3到4个人，并再次批评现任主席鲍威尔表现很糟。虽然川普没有明确表示是否会在鲍威尔任期于2026年5月届满前提前撤换他，但市场普遍推测他可能已经着手布局，希望美联储能够尽快降息。川普曾强调，一位合适或称职的美联储主席应该要采取降息政策。据报道，川普总统属意的美联储主席人选包括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现任美联储理事克里斯多佛·沃勒以及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鲍威尔本周在国会指出，在美联储评估是否降息的同时，他们注意到夏季关税上调可能促使通胀走高，因此央行暂时不着急降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周三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没有透露是否和川普讨论过接班人选，只是说总统会选择他喜欢的人，而这个人很可能不是鲍威尔。
中共对拉美地区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日益严重。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建设和运营了多达31个活跃港口，数量之多远超先前所了解的情况。据英国金融时报24号报道，中国企业在过去20年来陆续买下拉美地区的电力公司、矿场、电信和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引发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川普总统自上任以来曾经多次警告，中共控制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将带来巨大风险，并说一定要从中共手中夺回巴拿马运河的掌控权。随后长和集团同意把它的全球43个港口，包括巴拿马运河港口，打包出售给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运营权交易。外界担忧中共可能利用港口设施干扰美国的商业活动，并在华盛顿与北京发生冲突时拒绝美国军舰进入，以及为中共海军舰艇提供补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和泽连斯基会面，喊话普京终止俄乌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谷歌推出了 Gemini CLI，这是一款开源的代理式 AI 工具，可以把 Gemini AI 模型的强大功能直接引入开发者的终端。这款工具允许开发者使用自然语言，请求和他们的代码库进行交互，并执行各种任务，例如调试、编写新功能、运行命令，甚至解读复杂代码。 Gemini CLI 的目的是通过在终端环境中直接提供 AI 协助，简化开发者的工作流程，减少在不同应用程序之间切换的需求。它利用了 Gemini 2.5 Pro 和更大的上下文窗口，提供了慷慨的免费使用限制。除了编程之外， Gemini CLI 还可以和其他谷歌 AI 工具集成，用于生成视频和图像，并可以通过谷歌搜索访问实时信息。通过开源工具，谷歌鼓励社区贡献，通过免费访问来推动采用和开发者忠诚度，从而与 OpenAI 的 Codex CLI 和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等其他命令行 AI 工具直接竞争。
最近，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和英国普茨茅斯大学3家机构合作，为利用煤回收塑料的经济可行工艺绘制了路线图。这项研究为煤基塑料回收在工业规模上实现成本效益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它利用专门的煤把各种类型的塑料分解成它的基本构成单元单体，这些回收的单体随后可以重新投入生产过程，用于制造新的高质量塑料，从而有效地在真正的循环经济中实现闭环。 传统的机械回收通常在每次循环中都会降低塑料的质量，限制塑料再利用，并最终导致废弃。化学回收虽然在分解塑料方面更有效，但耗费大量能源。相比之下，煤机回收在更温和的条件下操作，并能产出高纯度材料，使它成为一种更环保、更可持续的替代方案。
近日，悉尼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在量子计算领域取得一项重大突破。这项研究把芯片上的量子晶体管的数量从目前的不足100个扩展到实现量子计算所需的几百万个数量，可以实现量子计算机的实用性。关键的创新在于，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成功控制自旋量子位，这是构建可扩展量子计算机的关键一步。他们开发出带有低温控制电子设备的硅芯片，可以精确操纵这些脆弱的量子位，而不会造成性能下降，能够在接近绝对零度下运行。这项创新使得控制系统能够直接和几百万个自旋量子位集成，解决了量子计算机设计中的一个关键难题。这个低功耗、高性能的系统验证了自旋量子位的可扩展性，展现了抗误差量子处理器的潜力。它已由衍生公司进行商业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乌战争持续超过3年，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一场很好的会谈，之后也会和普京通话。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在荷兰海牙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会谈。两人会面的议程包括一份武器购买愿望清单。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时说，这些武器很难获得，但我们将会看看是否能够提供一些。乌克兰确实想要得到这些武器。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一直试图促成俄乌之间永久停火。媒体问他，至今未能促成俄乌战事结束的原因。川普表示，这比想象的还困难许多。普京很难对付，俄乌战争比其他战争都还棘手。此外，川普表示，乌克兰危机凸显了重建国防工业基础的迫切性。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在北约盟国之间，我们不能依赖外国对手供应关键矿产。美国与乌克兰5月签署了矿产协议，美方将可获取乌克兰的部分自然资源。依据协议，将成立一笔投资基金。乌克兰希望这能在乌军抵御俄罗斯侵略之际，确保美方持续援助。川普还对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持开放态度。他表示，很快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普京真的必须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表示，与川普进行的50分钟交流良好且富有实质性，涵盖了所有真正重要的问题。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与川普总统讨论了购买美国防空系统保护乌克兰人民的问题。他还表示，基辅准备购买这些设备，并支持美国武器制造商，并且欧洲可以提供说明。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还和欧盟领导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进行了会面。吕特认为，这次峰会传递的讯息很明确，北约对乌克兰的承诺将持续下去。泽连斯基对北约秘书长和伙伴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支持再次表示感谢。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美军上周末的攻击彻底摧毁伊朗的关键核设施。美军攻击快速，让伊朗没时间移走相关物资。他还说，美国下个星期将和伊朗举行会谈，可能会签协议。请听报道。
以色列在6月13号针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大规模轰炸，并击毙伊朗高阶军事指挥官与核子科学家。接着，美国在6月21号对伊朗富尔多、伊斯法罕及纳坦兹的核设施发动前所未有轰炸。48小时后，伊朗与以色列宣告达成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25号告诉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 在跟以色列交战12天期间，伊朗核子设施因为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而严重毁损。川普总统25号在荷兰海牙的北约峰会表示，伊朗之所以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主因是美军日前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的突袭成功奏效。川普强调，这次攻击极具毁灭性，让他们措手不及。你知道，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不会答应停火。川普不理会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初步评估，也就是伊朗核计划可能只因此倒退数个月。川普说，他有信心伊朗不会试图重建核厂址，而是寻求外交途径走向和解。他表示，伊朗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搞浓缩这档事，他们想要复原。川普警告，如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计划，我们不会让那发生。首先，我们在军事上不会允许。我认为我们终将与伊朗建立某种关系，并使伊朗确保这件事不会发生。川普并透露，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也可能促进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冲突上的谈判进程。我认为这次攻击让我们更接近于敲定协议，我们可能很快会听到好消息。川普表示，美国下周将与伊朗举行会谈，也许会签署协议，但他不认为那是必要的，因为美国已经摧毁了他们的核计划。美国唯一会提出的要求是伊朗没有核武。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中共将稀土武器化，川普政府周三宣布一系列政策，加快海上关键矿产的勘探和开发，目的是减少关键矿物对中国的依赖。请听报道。
中共为了报复美国关税，2025年4月将7种稀土及关键产品，如高性能磁铁，纳入双重用途出口许可证制度，导致申请数量激增。日经亚洲周三报道说，中共选择突然收紧对稀土的出口管制来打击美国，导致其庞大的官僚体系被他自己搞得措手不及，检测能力不足，加上报关混乱，还有海关刁难，这些都加重了外企从中国出口稀土的难度。此外，中共商务部最近几周还要求全国稀土企业上交一份详细名单，列出旗下拥有关键技术的员工。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背后是中共要建立一个稀土专家名录，目的就是加强监控，防止这些技术人才外流，尤其是防止他们带着商业机密出国。一些公司已经被通知要把员工的护照收上来，交给企业或地方政府保管。为应对中共将稀土武器化的做法，在上周举行的7国首脑峰会上， G7 领导人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拟推动在市场遭到蓄意干扰时协调应对，并推动采矿、加工、制造和回收渠道的多元化等等。周三，美国川普政府还宣布了一系列政策变更，加快海上关键矿产的勘探和开发，旨在减少关键矿物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海洋能源管理局和安全与环境执法局正在更新所有开发阶段的政策，以减少延误、改善协调，并为行业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旨在加快近海关键矿产的勘探和开发，这些资源对美国能源、技术和国防需求至关重要。这些举措支持川普政府通过简化繁文缛节以及简化审批流程，来加强美国在该领域领导地位的努力，以确保关键矿产的负责任开发。这是川普政府重塑由中国主导的关键矿产产业目标的一部分。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北约峰会同意把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5%，川普重申支持集体防卫。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中东特使强调，美国对伊朗所设立的红线。
北约峰会同意把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5%。川普重申支持集体防卫。
联邦禁令发酵，斯坦福医院停止未成年跨性别手术。
中共推网号网政制度，加剧网络监管担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政府24号对马里兰州所有15名联邦法官提起诉讼，指控马州下令阻止对质疑驱逐令的非法移民进行驱逐。这显示了川普政府在非法移民执法方面施加影响的决心。这起事件的正义焦点主要在于首席法官拉塞尔三世5月份签署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禁止川普政府立即把任何向马里兰州地方法院提交文件，寻求对其拘留进行复审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这项命令也禁止把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的时间延长到人身保护令申请提交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下午4点。川普政府表示，自动暂停驱逐令违反最高法院的裁决，并妨碍总统执行移民法的权利。司法部长邦迪25号说，自川普就任总统后，他的行政权力因无休止的禁令受到损害。这些禁令的目的在于阻止他的议程。邦迪主张，美国人民选择川普来执行他的政策议程，而司法越权的模式破坏民主进程，这样的模式不能被允许继续存在。
川普上任后签署行政命令，限制19岁以下的人接受性别转换相关疗程。洛杉矶儿童医院日前宣布，自7月22号起关闭跨性别青少年健康与发展中心。斯坦福大学附设医院也决定停止为19岁以下患者提供跨性别手术服务，成为加州第二家缩减跨性别族群医疗照护的大型医疗机构。尽管美国目前还没有禁止未成年人接受跨性别医疗的全国性法律，川普的行政命令已经终止联邦对此类医疗的支持。这项命令的影响正在发酵。美国最高法院18号通过裁决，维持田纳西州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跨性别医疗的法律。这项法律禁止医疗机构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荷尔蒙疗法、青春期阻断剂和性别重置手术。最高法院裁决对全美各地的禁令产生广泛影响。
6月24号，在纽约市的民主党市长初选中，一位政治立场偏极左、原本不被看好的参选人马姆达尼胜出。这个结果让温和民主党人、犹太社区等其他群体对此感到害怕。川普总统25号批评马姆达尼是100%的共产主义疯子。这次民主党太离谱了，民主党人已经越界了，他们把100%的共产主义疯子捧上了天。川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说，我们以前有过激进左翼分子，但这次的情况有点荒谬。民主党纽约市长参选人前州长库莫24号晚上承认败选，但他说他可能在11月加入独立候选人队伍。现任市长亚当斯则在6月26号宣布竞选连任。民主党市长初选的结果让共和党纽约市长候选人守护天使创始人斯利瓦更加有信心。斯利瓦号召纽约人在11月普选中投票给他。他说：“让我们在11月4号赢得胜利。”
川普政府周3公布了2026财年美国国防预算细节，将提高军人薪资，加强高科技导弹和无人机部署，同时削减海军文职人员的数量，并减少军舰和战机的采购，以控制支出。川普政府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总额达到8926亿美元，与本年度预算持平。白宫表示，这项预算将用于威慑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动，并重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川普提出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并没有列入此次总预算案之中。白宫说，金穹系统的主要资金将另外提出，目前已纳入国会审议的大而美法案中。大而美法案是一项规模庞大的预算调和法案，包含了减税、增加边境开支、取消绿能补贴等多项内容。其中国防部分将额外拨款1500亿美元加强军事支出， 初步规划将提供金穹系统250亿美元。
中国官方近日宣布，自2025年7月15号起，全国将正式启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管理系统，也就是俗称的上网新身份证。这个系统将通过网号和网证实现实名制认证，绑定用户的真实身份和网络行为。互联网大数据观察者曹磊对大纪元说，这是分阶段推进的监控系统，他们首先鼓励你用身份证、手机号、人脸识别登记网号，接着会要求平台强制客户提供网号和网证，就像疫情期间不做核酸检测、不准进商场一样。最后甚至控制你的网络钱包、交易内容，比如你在哪个平台买了什么，再通过大数据计算你的社会危害程度。中共官方将启用上网新身份证引起争议，不少民众和学者担忧，此举将进一步加剧网络监控，威胁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
6月24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特大洪水。据中共官方表示，截止到当地时间6月26号早上11点，县域内已有6人遇难。不过，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真相，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这次洪水最大洪峰流量为11360立方米每秒，导致榕江县街道、商铺和住宅小区都被洪水侵袭。榕江县初步统计，截止到6月24号10点30分，洪水造成全县29499人受灾。另据封面新闻报道，25号，榕江县新城区的洪水已经退去，但是却给这座小城留下满目疮痍，全城停水停电，手机信号时有时无，酒店、餐馆和超市都关门歇业，街面上满是层层堆积的淤泥，足有10厘米厚。不少临街的商户开始清理淤泥，但是淤泥太厚重，清扫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约峰会同意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5%，川普重申支持集体防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三宣布，计划放宽一项关键规定，让大型银行在持有美国国债等低风险资产时，不需要准备那么多资本，以提升国债市场的交易和流动性。周三，美联储官员以5票对2票通过了这项提案，大幅降低强化补充杠杆比率，并开放为期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不过，这项提案仍然引发了美联储内部分歧，支持者包括主席鲍威尔、副主席鲍曼和理事沃勒，他们认为这项调整有助于提升美国国债市场的韧性，减少市场发生问题时美联储需要介入的机会。但是也有2位理事公开反对这项提案，其中之一是曾经担任监管副主席的巴尔。巴尔指出，这项改革可能会增加大型银行的倒闭风险，他担心银行可能会把释放出来的资本用在其他高风险或高报酬的业务上，而不是拿来强化国债市场的交易能力。
尽管川普总统呼吁大幅调降利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不急于降息。他周三告诉国会议员，他不预期美国经济将出现停滞性通货膨胀，但美联储仍在监控相关局势。鲍威尔在联邦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发表这个评论不久前，美联储本月才刚下修2025年美国经济成长预测，并上调今年的通货膨胀预期。鲍威尔周二告诉议员们，尽管总统川普呼吁大幅降息，但美联储可以等待关税的冲击显现之后再决定是否进一步降息。鲍威尔说，今年关税增加可能会推高物价，并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就目前而言，鲍威尔表示，尽管不确定性升高，但经济状况仍然稳固。谈到7月降息的可能性时，鲍威尔指出，我不认为我们有必要急着行动，因为经济依然强劲。
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大厂英伟达周三的股价上涨超过 4%， 收在154.31美元，超越1月6号创下的空前新高收盘价149.43美元。这使得英伟达的市值如今达到3兆7700亿美元，居世界之冠。 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周三说，机器人技术将是人工智能之外英伟达潜在成长的最大市场，而自驾车会是第一个重大商业应用。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黄仁勋周三在英伟达年度股东大会上回应与会者提问时说，我们公司有很多的成长机会，其中 AI 和机器人是最大的两个领域，有着几兆美元的契机。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英伟达的总营收已经从2023年会计年度的约270亿美元飙升到去年的1305亿美元。分析师预估，今年营收将直逼2000亿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袖周三在峰会后共同发布海牙峰会宣言，同意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重申对集体防御的承诺。请听报道。
北约32个盟国领导人周三在荷兰海牙召开峰会，会后发布的声明指出，北约各国同意提高国防支出，目标是到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这项承诺不仅回应了川普在第二任期的要求，也反映俄罗斯自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欧洲对安全威胁日益上升的担忧。声明写道：“我们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这是华盛顿条约第五条的核心精神，对一方攻击，也就是对全体攻击。”此前，川普在峰会前一天曾表示，第五条有多种解读方式，引发盟国不安，但他随后打消外界疑虑。北约秘书长吕特周二上午在荷兰海牙峰会开幕时表示，美国总统和美国高层领导对北约做出了权力承诺。川普表示，我支持他，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目前北约共有32个成员国，盟国将依川普主张减少对美国依赖，扩大自身国防支出。北约秘书长、荷兰前首相吕特承认，对欧洲各国和加拿大来说，要筹措额外资金并非易事，但形势所逼必须承担责任。新的支出目标将在未来10年内分阶段实施，总额每年将比目前2%目标高出数千亿美元。当中3.5%的 GDP 将用于核心防务支出，例如军队与武器，其余1.5%则投入自安、管线保护、道路与桥梁军用适应工程等广义防务领域。所有北约成员国均签署了这项新目标声明，唯有西班牙声称无需达标也可以履行义务，将以较低支出达成承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记者会上说，西班牙目前2.1%的国防开支足够现实，而且对西班牙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与我们的社会模式和福利国家相一致。川普随后抨击桑切斯首相的政府，称北约将不得不与西班牙打交道，并扬言将迫使西班牙加倍防卫支出。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周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明确了美国在伊朗问题上设定的红线。请听报道。
周三，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告诉美国财经新闻 CNBC， 伊朗的浓缩铀和将其武器化是美国的红线。他还补充说，希望美国与伊朗达成一份全面和平协议。威特科夫说，我们不能允许武器化。他说，这将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到时候每个国家都会需要核弹，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川普总统周三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会上表示，美国将于下周与伊朗举行会谈，讨论一项潜在的核协议。川普说，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之前的要求，我们不要伊朗拥有核武，但是我们摧毁了核设施，换句话说，它被摧毁了。川普表示，他们打完仗了，现在只想回去重建，我不觉得他们还会回到核计划，我觉得他们已经受够了。同时，国务卿兼国安顾问卢比奥表示，伊朗若要重启协议谈判，必须直接与美国对话，而非透过第三国居中斡旋。伊朗的核计划一直受到外界的密切关注。 西方国家指责伊朗有一个秘密议程，通过将油浓缩到高水平的裂变纯度来发展核武能力。自今年四月起，美国和伊朗开始了核谈判，但双方一直存在难以弥合的严重分歧。伊朗坚持在其领土上维持铀浓缩活动，并拒绝将其现有的全部高浓缩铀库存及可能制造核弹的原材料运往国外。川普给了伊朗60天的时间达成协议，但伊朗一直在拖延时间。6月13号，以色列开始了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摧毁伊朗的核设施。这场战争在达成停火协议之前持续了12天。伊朗多名军事指挥官和十多名核科学家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重创了伊朗政权的核野心。美国和以色列均认为这场战争有助于施压伊朗达成核协议。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旅行最怕的不是贵，而是花钱受罪。什么赶行程、进购物店、导游像导航一样播报，真的太扫兴了。这次向您介绍一个懂旅行内涵的希望之旅。
十人左右精品小团，全程不购物、不拼团、不赶路，金牌导游讲文化、讲故事，行程轻松，不赶鸭子。
重点是团员素质很高，不是一群陌生人拼个车，而是能在旅途中聊得来、玩得好，甚至交到真朋友。
日本两条爆款路线现在开放报名了。9月7号到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9月24号到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
东京、箱根、京都、奈良，每一站都走得有深度，看得有温度。如果您想真正享受旅行的意义，就选希望之旅，名额有限，不要错过。
北美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